那早晨呢在这边那分享的信息就是讲到一个祷告达到天上圣所，祷告达到天上圣所。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呢，那就是延续着我们一直在讲到几位的君王，那以色列南国的君王，那一直讲到就是说有一些的君王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一些的君王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君王，当然在他们所统治的朝代里面就不断的蒙福。所以呢我们一直交通来，我们交通到西西家王这位君王，他在神的面前他不但遵行神所吩咐的命令，那他也愿意把他自己好像在百姓的面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呢今天我们所交通到的就是我们要来看看这位君王的祷告，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位君王的祷告到底他的祷告带出来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上次我们交通到的时候，那西西家王他所处的一个境况就是他自己的国家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我们知道北国另外有一群神的子民，那里有十个支派，那十个支派却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因着他们行恶，所以呢在同一个时期里面，那北国呢就被掳，那整个北国就败亡。所以在同一个时期北国呢因为行恶就行在灭亡的一个道路之中，可是呢南国因为还有君王他们在那里持守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呢这个国家还蒙神的保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当西西家王他一起来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我们交通到他做了许多的整顿，他在他的国家里面侍奉的人也整顿起来，侍奉的事物也整顿起来，所以呢在献祭的事上也能够整顿起来。我们发现呢当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喜乐呢就在那一个国家里面就产生，一个喜乐的日子就在那个国度里面才产生。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当这些喜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西西家王呢他有一些的祷告，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牧师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讲到一个弟兄非常会祷告，那这个弟兄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神都成就他，所以呢从年轻的时候那他读书读高中的时候呢他就祷告主啊，你看我那么用功那么努力，所以呢我请你为我预备一个好的大学，那神就祝福他，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一个好的大学。所以呢在大学里面呢他还是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所以大学四年要毕业的时候他就祷告说哇你看我大学四年表现得那么好，我现在要毕业了，求你给我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工作。所以呢他的祷告呢又被神垂听了，所以呢神也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呢当他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时候，工作呢因着祷告一路顺风，那祷告到最后他想说哎呀我单身一个人实在不太美好，所以呢他又祷告主啊我单身一个人求你赐给我一个好的姐妹让我可以成立一个家庭。主也听他的祷告，所以呢主就赐给他一位好的姐妹，那所以呢他成立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个家庭就在神的面前蒙保守。祷告呢经过很多年他们没有孩子，那他就说哎呀这个没有孩子呢好像也是一个缺乏，所以呢他又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你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孩子让我能够得到一个孩子。主也听他的祷告他就有了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如愿以偿的在他的家里面生下来，这个家庭就很和乐。那他就为他的开始为他的孩子的成长祷告，哇他的孩子一路顺风跟他一样一模一样，祷告到一个程度，那他自己发现孩子是渐渐长大了，可是他呢他渐渐也老了，所以呢有时候他觉得哇这里又痛，有时候呢他离那里又痛，好像生病的日子一直困扰着他，他觉得他到年纪大到一个程度好像这个病常常来找他，他又开始祷告说哇你叫这个病离开我，叫这个病离开我让我能够很强壮的活在世上。神也听他的祷告，那所以呢他的病就离开他了，所以呢他的一生的日子很好，那就在祷告里面度过，最后呢也在祷告里面呢就很平安的就去世。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好不好？ 一生都得到神的祝福。从他年轻的时代一路去，就因着祷告，所有的福分都得到了。那这个牧师就讲到，这样的祷告是好，得到了神的祝福是好，可是呢，缺少了一个使命在那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真的是我们祷告的生活是有一个使命在那里。怎么样的一个使命呢？祷告就是能够完成见证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借着祷告在那里完成见证福音的使命？有一个使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呢，当我们个人有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母火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母火要一直点着的，我们的祷告生活就可以持续下去。在教会的祷告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教会的祷告一直持守着，就好像那个瓦斯炉上面那个母火一直在那里。今天这个瓦斯炉上的火怎么会烧旺呢？那就是因为有瓦斯的供应，一开的时候，那这个火就烧旺起来。那在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在我们家庭跟教会的祷告里面，那也有一个气氛是能够让我们这个祷告的火烧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的圣洁的生活，家庭里面圣洁的生活，教会里面圣洁的生活。所以呢，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好像那个瓦斯一样，当这个瓦斯一放出来的时候，因为碰到那个祷告的火，你看那发生的引爆力是何等的强。所以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都因着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在那里，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领受，所以那个母火一碰到这个圣洁的生命，立刻祷告的力量就爆发出来，可以传递一个福音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西西拉王这一位君王，我们也要来看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第30章17节到20节。历代志下30章17节到20节。那我们先读前半段哈，我们先读前半段，就是荧幕所放出来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义。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它有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呢，当众人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当然百姓就一起聚集在那里吃这些祭物，那完成这个洁净的条例。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讲到那许多人尚未自洁，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成洁净的条例，所以呢利未人呢就为他们宰杀这些逾越节的羊羔，好叫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里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跟西布伦这几个支派的人呢，他们也来。这些人基本上他们是在北国的百姓，北国的百姓，所以呢，他们也听闻到南国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们也领受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他们也来到。可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尚未自洁，这些人来到南国尚未自洁，可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吃逾越节的羊羔，这里讲到不合所记录的条例。所以呢，好像呢，他们在会里面，一面呢他们从北国来到南国，一面呢他们也没有遵守这个条例，可是他们也在那里吃。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不合所记录的定例。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是你是我，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这样的人在我们聚会里面，你想我们会怎么做？好，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们。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那饶恕呢，这里原文做医治， 所以我们看到呢，西西家他身为一位君王，当这些人来到会里面的时候，他就向神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呢，他在这里有一个代祷的侍奉，他在这里不是做一个审判的侍奉，他也不是在那里做一个辨别的侍奉，那他在这里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的侍奉，为他们来祷告。可是他在这里讲到了祷告的内容，说凡专心寻求神的，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凡专心寻求神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来到神的殿前面，或是来到整个献祭的礼仪的场所，他们是不是专心寻求神，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西西家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讲到凡专心寻求神的，就是耶和华他们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所洁净的之礼自洁，那求至善的神来饶恕他们。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求神来饶恕他们。所以当神饶恕他们之后，你想想看，我们这些做神百姓的，我们的神都饶恕这些人了，那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我们的里面来饶恕这些人呢？饶恕我们的弟兄，饶恕我们的姐妹，原本就是一家的人。所以呢，西西家王这么祷告一下来之后，神的饶恕与他们同在，神就医治这些人。他们虽然还没有按照这些礼仪做成自洁的工作，可是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专心寻求神的，他们才会来。因此他们专心寻求神，神就饶恕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有弟兄有姐妹，他们专心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当有一个饶恕，因为神是接纳他们的，神是饶恕他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来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你知道，当西西家王他预备这些燔祭的时候，从他自己开始，他献上七头的公山羊，七头的绵羊，我们说从这七只七只七只那四种不同的祭物，我们发现当他献祭完毕之后，他又再加上祭物，那就是上百上千的祭物在那里。到最后还有百姓呢，就开始呢愿意奉献。所以他在这里传递一个信息，他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百姓都要进到他的圣所，奉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所有的百姓都要进到圣所来侍奉神。所以当他领受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跟百姓讲，你们今天要去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进到圣所来侍奉他，就是要进到圣所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他不但这样命令，他还把这样的一命令交给一个传信息的人，他把这样一个命令传给他，他说你去北国，去北国宣扬这样一件事情，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要回到圣所来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一个传命令的人呢，他就去到北国传命令。当他一边去传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一路上遇到一些人就讥笑他，嘲笑他，觉得他所传的呢非常可笑。可是呢，也有一些人因为听到这样的命令，经过自己的国家已经在这个败亡的边缘的时候，那他们呢就回到南国，进到神的圣所来侍奉神。所以同样一个信息有两种的回应，那有人嘲笑，有人在那里讥笑，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自卑，那愿意回到神的圣所来听神的吩咐，在神的家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向世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人嘲笑我们，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那里信神。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呢马上就自卑，他们觉得神你真是伟大，神我愿意来相信你。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他们和我们一起在神的圣所侍奉神，神的祝福就临到这样，就临到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位君王开始，因着他整顿神的圣所，整顿神的殿，就慢慢的影响力扩张出去，影响力扩张到祭司这些侍奉的人，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侍奉神，在圣所里面侍奉神。祭司得到恢复，立位人，所有侍奉神的立位人也得到恢复。不但这样子， 地位人得到影响，众首领也一起得到影响。所以首领在百姓中间，在整个城里面，从耶路撒冷城往外扩张，整个犹大的各城也受到影响。不但犹大各城受到影响，南国受到影响，今天北国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发现，从合城的人到各城的人，从南国到北国，整个神的子民都在那里领受一个信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进入圣所，在那里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样一个圣所，从一个祷告的生活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发现影响力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知道，当西西家王祷告的时候，这一位君王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从一个求饶恕的祷告中就带出喜乐，他从一个求饶恕的祷告里面就带出喜乐。那当他们走第一里路的时候，好像他们在那里遵行神的律例，要求自己在那里守神的诫命。可是当他们进入到第二里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众人在那里甘心敬拜神，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呢，他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因着得到了饶恕，那他们的里面好像那种不饶恕的生活一层一层被剥开，一层一层被剥开。所以从里面，从他们的外面开始，一直到他们的里面，那种不饶恕的心被神都剥开了，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层一层剥，还有那个味道就再剥，还有不饶恕的心就再剥。所以人的里面没有饶恕了，没有那个不饶恕的心。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里面对任何事物都能饶恕，我们对任何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吩咐我们来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喜乐怎么样就产生了。因着我们里面对别人没有仇恨，神加力量给我们的时候，那个喜乐就生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但是君王他领受这样的喜乐，百姓也领受这样的喜乐。所以呢，虽然按着定义他们呢只需要七日在那里守这样的节日，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又再加了七日，也就是说他们敬拜到一个程度，他们又再花了七天的时间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尊敬神。所以呢喜乐又再加上去。我就常常在想，就是说今天好像我们如果领受到神的恩惠，好像今天特会三天的特会，我们特会到一个程度，我们真的觉得哎呀神啊你太宝贵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自发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再花三天的时间，特会不要结束，再花三天的时间，我们聚在这里好好的聚，好好的在这里敬拜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特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都不想离开了，再花三天好好亲近主。这个就是当时百姓的一个光景，他们花了七天的时间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后来呢他们又再花了七天的时间，所以整个一个喜乐就起来。所以呢从一个君王饶恕的祷告里面带出了一个喜乐，从君王祷告里面带出喜乐。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常常要我们做一些求饶恕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里面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着说我们的神也不饶恕我们。还有呢提醒我们，当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想到哎呀某某人又得罪我了，哎呀某某人又得罪我了，那我们的心呢就要有一个祷告，怎么样的祷告呢？饶恕的祷告。一旦想到你想到有人得罪你很麻烦的时候，你就要奉神的名来饶恕他，或是你想到什么事情跟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奉主的名在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喜乐的生活就出来了。原本信主就很喜乐，可是呢因着饶恕神医治我们的里面内在的光景，我们呢外面的喜乐就加倍。今天我们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常常主说当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这样一个喜乐的日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祝福就是加倍的，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因为我们用怎么样的良气量别人的时候，神也用怎么样的良气量我们。 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用小器皿去量别人呢，还是用一个饶恕的心去量别人？今天如果我们用饶恕的器皿去量别人，神也用饶恕的器皿来量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经历喜乐的生活，饶恕的祷告是一定要有的，饶恕的祷告一定要有的，因为从饶恕的祷告生活中我们就能够带出喜乐。我们再来看神垂听这些立位人跟祭司的祷告。第二句我们要讲到这个神垂听祭司跟立位人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30章25节到2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在周报上也在我荧幕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犹大全会众祭司立位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时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弟兄姊妹，刚刚是一位君王的祷告，我们发现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神就饶恕了那些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想要亲近主的人。虽然他们还没有自洁，可是呢，神也接纳了他们。回头讲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呢是预备好要自洁的，只是还没有自洁，所以呢因着他们专心在神面前呢，所以神就悦纳他们。今天有许多的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领受神的恩惠，可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可以接纳这些罪人，可是这些罪的行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隔离。不是说罪人来到教会可以继续过犯罪的生活，不，我们接纳罪人来到教会，可是呢我们希望他们远离那些犯罪的事，这是我们一定要站稳的。今天有许多的人犯罪，说你我来到教会不行吗？不是不行，非常欢迎，可是呢我们希望你因着认识神可以脱离那些罪的生活。那我们回头再回来讲到这里，这里讲到这些祭司还有众人还有立位人还有那些从北国来到这里的人还有那些寄居的人，好，他们在这里尽都喜乐，这样耶路撒冷大有喜乐。我把这几个字标示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是说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的喜乐相距多久吗？300年，从大卫的日子、所罗门的日子，一直到西西家王，怎么样相距300年，原来没有这样的喜乐。可是在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这些人有了喜乐，而且大有喜乐，不但大有喜乐，从来没有，3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思想，多久的日子我们没有这样的喜乐？是不是我们的喜乐不见了？是不是我们的喜乐没有了？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在那里产生我们没有这样的喜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思想，我们发现他们的喜乐回来了，300年下来再没有这么样的喜乐。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充满了欢乐。好，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这些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那他们的声音，因着他们祝福的祷告，他们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祷告达到圣所。这就是今天我想交通的，他们的祷告达到圣所。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达到了天上的圣所？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我们教会有没有觉得我们教会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蒙神垂听？你有没有觉得你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垂听？刚刚西西家王的祷告，他的祷告蒙神垂听，现在祭司立位人的祷告达到圣所，蒙神垂听。所以呢，从他们祝福的祷告的生活里面带出一个丰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他们这样的祷告之下，所以呢我们发现许多人都恢复了侍奉， 很多人的侍奉都恢复起来。这些侍奉的人呢，他们回到圣所里面开始工作。不但他们开始工作，我们发现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西西家王他希望所有侍奉神的立位人三岁以下，三岁以外，就是说超过三岁以外，所有是立位支派侍奉人的人都有一个职位在那里。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小孩子啊，三岁以上的小孩在神的圣所就有工作给你做啊，就好有一个指派给你做。不但这样讲，在这些立位人的中间，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都有侍奉。也就是说，就是姐妹在西西家王那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侍奉，给他们的妻子，给侍奉人的妻子有一个侍奉。所以呢，当我们发现当他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神的家里面不但献祭的祭物越来越丰富，百姓、君王这些首领他们都愿意把这些祭物带到神的面前。不但这样，十分之一的奉献在百姓中间是非常非常乐意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把十分之一带到这个神的面前，当作献给神的礼物。所以一天、两天、三天下来，所以百姓这么做的时候，圣经上的描述就讲到说，他们献给神的礼物呢是堆积如垒啊，堆积如垒。所以呢，有一天呢，西西家王出来看的时候，走到利未人他们所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哇，百姓的所献给神的礼物竟然是堆积如垒的时候，西西家王就想到原来神的丰富那么多，他就命令这些利未人要为他们盖仓库，要为这些所有百姓奉献到神家的礼物来盖仓库。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盖了仓库。盖了仓库之后，这些奉给神的礼物放在里面，不但放在里面，就有人来管理。什么人呢？所以呢，西西家王就说，你们立位人呢应当有一些啊管理的人啊，这些啊管理的人，不但有管理的人，还要有一些副管。什么叫副管呢？就是啊，在这个管理的人下面有一些帮助他的人，就是副管。那副管之下呢，还有督理。什么叫督理呢？督理就是这个副管的手下，让他呢能够去，这些人能够帮忙这个副手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这些侍奉人的里面一层一层，他们的侍奉全部都恢复了，是连小孩子也有侍奉，就连妇女也有侍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所有侍奉的人呢，西西家王就说，按着神所命令的，凡是在神的家里面侍奉的都有份。什么份呢？就是还是按照定例，把所有在神家里面献给神的礼物分给他们。所以呢，不但立位人，这些立位人侍奉神的人吃饱，就连这些三岁以上在神家里面的人也得到一份，在神家里面担任要职的妇女也得到一份。最后，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都愿意回到神的家里面，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到一份的祝福。每一个人，不管孩子，不管我们的妻子，都在那里得到神的一份祝福。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说，当我们立位人这么祷告的时候，神垂听，就带下天上的祝福临到他们。你知道立位人他们祷告什么吗？在摩西的时候，亚伦他承接这样圣职，承接祭司职分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你要这样为百姓祝福，好像一个定义在那里。他说你要这样为百姓来祝福，怎么祝福呢？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眼光来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眼，赐你平安。这是神所命令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从天上下来的，从天上，他们领受天上的命令，神要这些祭司这样祝福百姓。所以呢，每一次祭司跟立位人祝福百姓的时候，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提到，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怜光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眼，赐我们平安。 弟兄姊妹，当百姓听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祝福是从天上来的。当祭司利未人这样祷告的时候，是把天上来的那样一个命令又再一次带回天上。你知道这是神他自己所说的，神就喜悦这样的祝福。所以呢，神就按着祭司利未人的祷告，再一次把天上的福分倾倒下来。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这样祷告。主耶稣在那里望天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望天祷告，为着他手中的五条饼两条鱼，在那里望天祷告的时候，求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丰富呢，就从五饼二鱼怎么样，慢慢的拨开，慢慢的拨开，神的家里面就这样祝福传递，祝福传递。你会发现我们开始过一个祝福的生活。你会发现你从弟兄姊妹领受祝福的时候，你不是自己享有就好，你是还会再继续传递出去。今天我传下去，弟兄姊妹再传下去，再传下去，这个祝福的影响力就分开了。那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为人祝福的祷告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你为他祝福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神就把他一切的丰盛带给那一个人，带给那一个姐妹。何等重要的祷告，这是一个为祝福，就是祝福的祷告所带下来的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带下神丰盛的祝福。那我们接下去我们要再来看神垂听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神垂听先知以赛亚的祷告，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2章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入他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弟兄姊妹，接下来的交通呢，就是讲到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祷告。那这一段的圣经背景呢，就讲到当时呢，其实北国也面对同样的仇敌，就是这亚述国的国王。那当时他非常的强大，就兴起来要攻击这两个国家。那因为北国他们行恶，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慢慢败亡下来。可是南国因为有西西家王在这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以至于亚述大军下来的时候，那他就去寻找先知以赛亚。这西西家王去找到以赛亚，希望他能够从神那里求神来帮助整个犹大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在那里要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那先知以赛亚就在那里祷告，不但祷告是向天呼求，那里面的迫切的感觉是向天呼求。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呼求的祷告呢？就是在我们碰到那种压力胜不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里面发出那样的声音。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好像常常我们的祷告是有力无力的，你知道吗？世上很平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总是无力的。可是呢，我们好像有仇敌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同仇敌忾的那个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能够向神来呼喊。在这里呢，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向天呼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神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尽了。兄姊妹，你看到这么一个祷告发挥出来的影响力那么的大，神只差派了一个使者，可是呢，亚述王的军兵有多少呢？有185,000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一夜里面，神差派一个使者就把这185,000的军兵给灭了。可能呢，我们听到都会说，不信主的人会说，这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可是呢，对我们的信主的人来讲，从我们的里面发出一个敬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施行出来了， 因着我们祷告，神的作为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先前交通的一样，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行恶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当有对头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那个是我们在生活在一个败亡的光景。可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行得正的时候，即便有对头兴起的时候，我们发现神都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西西家王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就劝勉百姓，劝勉百姓说，你们应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而恐惧而惊慌。他说，因为呢，与他们同在的呢，不过是这个肉体，可是呢，与我们同在呢，却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里面呢，常常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别人靠的是肉体，我们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第一个事情，讲到第一里路的时候，西西家王和众百姓他们一起在那里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勉。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教导。可是呢，第二里路的时候呢，讲到我们要共同的来向天呼求，共同的来向天呼求。我们不但彼此中间我们劝勉，我们还要一起来祷告。怎么样的祷告呢？真的是求平安的祷告，为我们自己求平安，为我们的家庭求平安，为我们的教会求平安，为我们所存在生活的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来求平安。当我们都愿意向天呼求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作为就显在我们的中间。除了我们教会的早祷之外，除了我们教会的祷告之外，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两三个家庭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在那里祷告。两三个家庭可能你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不要谈天谈地，说天说地，常常把我们所交通的最后用一个祷告做一个总结，就是不在教会，不在我们个人私底下的光景里面，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发现神都在那里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弟兄求平安的时候，所带下来的是什么呢？所带下来的就是得胜的经历，所带下来的就是得胜的经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智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求平安求好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得胜的生活一直在那里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使命。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祷告，为我们的肢体求平安的祷告，今天我们就一同经历得胜，得胜，得胜，得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为别人求平安的祷告，你会发现这个弟兄又不平安，那个姐妹又不平安，这件事又没有得胜，那件事又没有得胜，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次的挫折，两次的挫折，我们越祷告我们的内心就越灰心。所以呢，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他自己已经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为我们求平安的祷告，好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是的，世界很难过，世界呢叫我们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惊慌害怕，可是主耶稣说了，你们放心，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我已经为你们求平安，这个平安呢叫你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世界上的事。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敬畏他效法他慈爱的人，你会发现神的家里面真的因着神的祝福，这整个的城实在是满了神的平安。这里呢有神的丰富在我们的中间，这里的门栓是栓得紧紧的，外面的世界不能侵入，也不能扰害我们。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看到就是神垂听西西家王他个人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32章24到2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 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一个从医治的祷告生活中所带出来一个增添信心的一个使命，从医治的祷告生活里面带出一个增添信心的使命。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呢，就讲到那西西家王在他老年的时候得到一个莫名的疾病，可是呢，他还非常愿意活在世上。那所以呢，他就在床上背着墙，就在那里流泪祷告。他说：“神啊，你纪念我，你看我那么的忠心，你看我那么的良善，你看我在你面前行的那么的正直，我求你让我再把我的生命能够延展下去。”所以呢，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再给他15年的时间。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疾病得到医治之后，神又给他15年的时间。这15年的时间非常的宝贵。15年呢，里面呢，因着他有这15年的生命，他就生下他的儿子，成为下一个君王。所以呢，整个犹大国南国这个国家可以持续的下去，因着神多赐给他的15年，这个国家就继续延续下去。可是呢，这里一个经文讲到，他没有按照神的恩来报答耶和华，他没有按照神的恩报答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骄傲，因为他再一次得到生命之后，他觉得神赐给他了，他的国家也是强盛的，在这个光景里面呢，他有一个炫耀的心。所以这时候巴比伦王来到他的国家里面，差遣使者来到他的国家里面，他就把他国家一切的财富展现给巴比伦这位使者看，你看我国家多么的富强，一一的打下来给敌国来看。巴比伦就是犹大国幕后的一个敌对的势力，因此这一看，整个神的祝福就离开了。因着这一看，因着给这个仇敌一看，神的愤怒就临到南国。可是呢，在西西家王还在做王位的时候，神的愤怒没有临到他，神的愤怒临到他以后的子孙身上。可是在这里看到，为什么神的愤怒没有临到他呢？因为他和耶路撒冷人民觉得呢，他们已经有一个自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神的面前实在是太骄傲了，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心智，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自卑的生活。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也是白白的，我们领受神的祝福也是白白的，我们得平安也是白白的，我们得医治好像也是白白的。可是呢，往往我们祷告之后忘了报答神，我们的神，那我们就骄傲起来，忘记我们所领受的恩惠都是从主来的，心里骄傲起来了。可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在神的面前错了，他们在神的面前错了，所以呢，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自卑的生活。因着他们的自卑，神的愤怒在那15年间离开了西西家王。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流泪的祷告它可以带出一个医治，可是一个自卑的祷告也可以带出神的赦免。今天我们愿意做一个医治，为弟兄姊妹做一个医治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带出呢，是增添弟兄姊妹的信心，活在神的家里面。然后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有一个自卑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使命在那里。什么样的使命？就是带下神的赦免，那样的一个使命的祷告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第一里路走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讲到我们在那里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可是在第二里路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因为经过医治，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常常他在为人医病的时候都是说什么呢？说小子，你的信心救了你， 结果因着他的信心，他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他的病得到医治。因着他在神面前有信心，他的罪得到赦免。这也是我们里面，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所要为别人祷告所带出来增添他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几个祷告都有他的使命在那里，都有他的使命在那里。所以今天呢，我们从饶恕的为得饶恕的祷告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为别人带出喜乐的生活来。我们当我们在那里求祝福祷告，过一个求祝福祷告生活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是为了他能够在神的家过得更丰盛，知道神家里面有他神的祝福有那么的多。当我们为弟兄姊妹在那里求平安求好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使命，怎么样的使命？就是能够经历得胜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为弟兄姊妹求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在那里为弟兄姊妹求医治的时候，弟兄姊妹要知道，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加添，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医治，我们不是得到医治就好，我们得到医治之后，我们还要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是恢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好好的来侍奉神，信心坚固不摇动。所以当我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我们发现这一切的祝福就倾倒下来，喜乐下来了，丰盛的生命下来了，得胜的经历也下来了，信心也加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要祷告的。我们还不是在那里求一个祝福啊，你的祝福满足了，我们也不是在那里为你的家庭得一个好处啊，满足了，过去了，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也不是在外为求一个世界让你能够得到神的应许继续往前面走。是的，神会赐你一个应许，赐你一个兆头在那里，可是呢，神最希望的还是因为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兆头，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侍奉。所以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生活是不是有一个使命。要想到我们那一个牧师所举的例子，这一个人一生里面他都得到了神的祝福，可是他还缺少一件，就是他一生里面有没有在那里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在神的家里面好好侍奉。如果你在神的家里面受尽三五年了还没有好好的侍奉，真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自卑，神啊，为什么三五年的生命还不能和弟兄姊妹一同侍奉呢？如果你来到神的家里面，你觉得你还在那里游荡，没有一个事给你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自卑在神的面前，心里不要骄傲，没有侍奉不是什么好夸的，可是呢，一定要得到一个侍奉。今天就是三岁的小孩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神的祝福也给他，就是利未人的妻子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神也没有因为他是妇女就把这个祝福拿去，神说这一份还是要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大人孩子在神的家里面都要侍奉，我们今天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带出来。我们最后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作为我今天的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又叫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最后讲到，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 好叫我们祷告的不但临到自己，还临到我们同伴的身上。今天早上的晨祷，我们为同伴祷告；教会的祷告，我们为同伴祷告；今天在我们家里面的祷告，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如果在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回到家中彼此劝勉一下，真的，你的家里面要有一个祷告的母火。今天妻子很软弱的时候，先生你要做起这个祷告的母火。今天先生很软弱的时候，做妻子的你要做这个祷告的母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洁的生活一来到的时候，因着这一个家有母火在那里，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就可以显明。然后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做了一个描绘，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呢，这是一件衣服。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段经文说到的时候，我们要穿起这些事物。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我们祷告的使命就是让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这些特质在我们身上。当我们里面有这些特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穿在衣服上，人家一看就看见了。所以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呢？第一件衣服叫做怜悯，怜悯。所以呢，今天这一件衣服如果脱掉的话，大家还可以再看到，哇，这个人身上还穿着一个衣服，叫做恩慈。如果这一件衣服脱掉的时候，大家再看，哇，属神的儿女的生命那么好，在它里面还有谦虚。这件衣服再脱掉，谦虚脱得比较慢。那里面还有温柔，那这些温柔，哎，你看见他身上还穿着温柔，然后再看到那里面还有人呐、啊，还有面子，还有好处，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之后，这些特质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实在是要好好思想。这是礼仪，再一说呀，礼仪是什么呢？礼仪就是爱心。所以呢，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用爱心彼此联络，啊，如果真的是彼此成全，所以呢，像一个礼仪，把里面的身体跟外面联合起来，所以呢，爱心是不可少。今天我们信了主，到底我们彼此之间、同伴之间有没有爱心？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有没有爱心？好，我们跟外邦人之间，我们有没有爱心？那个叫我们可以如何啊联络？所以呢，今天就讲到，就连这个内里衣他去讲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里面有仇恨，弟兄姊妹，这个饶恕生活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的心里面的仇恨一定要被神所饶恕，对付了，我们今天才能饶恕弟兄姊妹。今天你发现你不能过饶恕的生活，是因为你们还没有享受到神饶恕你。今天我们里面如果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不过饶恕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受不了。神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平心，所以呢，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件事，就是感谢，满的感谢。我们的心往往就是满的感谢。最后讲到就是基督的道，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满的基督的道。所以呢，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接受主的那一日，因为我们不是白白的接受主，不是今天受尽了就完成了一件事，不，我们一生还在这里追求神的道。从我们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从基督的道开始，我们明白基督的道理的时候，对不起，我们的里面才会向神感谢。我们里面满了感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心充满这些事物的时候，是的，礼衣才穿得起来。因为没有里面，没有外面，这件礼衣能够穿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才可以再穿一件衣服饶恕，还可以再穿一件衣服忍耐，还可以再穿一件衣服温柔，还可以再穿一件衣服谦虚，再穿，对不对？穿进去，再穿怜悯。所以呢，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有没有有哪些使命在我们里面？不是为自己祷告。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真的是彼此代求，肢体有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肢体。 受伤生病难过喜乐很好的时候，我们都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一起经历神的恩。祷告的生活很重要，那我还是会劝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都多花时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教会有教会祷告的使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交通到这边，我们再来唱诗歌540。
请诗琴为我们弹副歌，我们就一起来唱。